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李冬梅在看守所遭毒打，6天6夜不准睡觉；甘肃法轮功学员张平遭酷刑折磨，非法批捕；山东两法轮功学员被诬告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李冬梅女士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桥西区中山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4月，李冬梅被石家庄桥西区法院非法判刑10个月。现年57岁的李冬梅自小体弱多病，肝、脾、肺、胃都有病。风湿关节炎导致他1年4季不能用冷水，左胳膊不能拿东西，30岁不到，人家都叫他老太太。1998年，李冬梅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间不长，他所有的病都好了，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至今没有吃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健康，亲友们都惊叹他的变化。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很多不明真相的善良民众被谎言蒙蔽。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亲身受益者，李冬梅开始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2019年7月，李冬梅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石家庄第二看守所。看守所女警指使监视5-6个犯人殴打李冬梅。李冬梅被打得满身伤痕，身上有大约4厘米宽的圆形红色血印，像针扎一样痛。李冬梅的脸和鼻子均被打出血。狱警指使8个犯人2人一组轮流看着李冬梅，6天6夜不让睡觉，稍微一合眼就被人拽醒。李冬梅被折磨得精神几近崩溃，6天只吃了3个馒头。李冬梅绝食抗议暴行，监视的3个犯人每天2次把李冬梅从监室拖到医务室强行灌食。3个犯人按住李冬梅的4肢，鼻似玉米粥加水，灌完后马上输液，输的大多是盐水，对肾脏损害极大。输完液后，李冬梅解小便非常困难，有时半天都排不出来。在暴力虐待下，李冬梅的身体越来越糟。李冬梅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左半身没劲儿，脖颈硬，就像脑血栓后遗症一样，经常摔倒。狱警又强迫李冬梅输液，输了几天，李冬梅的身体出现了一个症状，晚上睡觉前她觉得身体好像缩小了一样，四肢失去了感觉。2020年5月18号，李冬梅历经生死，从石家庄第二看守所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张平女士今年5月9号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兰州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张平曾遭酷刑被穿折磨，日前已被非法批捕。现年53岁的张平是甘肃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职工，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6年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多次遭受强制灌食，张平被砸背靠，被迫害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后来张平被非法判刑5年，在兰州女子监狱受尽酷刑折磨。今年5月9号，张平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市局便衣警察跟踪，后被兰州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刘元华等人绑架，非法抄家。张平被非法关押到兰州市九州第一看守所，他因练功被狱警非法上酷刑被穿。所谓的被穿，就是将人双手背靠，双膝下跪，双脚戴脚镣，同时将脚镣和手铐用10公分长的8号铁丝穿连在一起，这样使人蹲不下，站不起来，只能跪着，手腕被坠得疼痛难忍，只能侧身让肩着地，双脚尽量向后上提。张平被施被穿酷刑整整20天。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张德英和石占花两位女士的家人接到济南市长清区检察院人员的威胁电话， 声称张德英和石占花必须去检察院。接着，市中分局的警察威胁他们的家人，如三次通知不去就要抓人。张德英和石占花家住济南市石中区，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不被中共谎言所毒害，2020年7月，他们两人到一居民小区里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兴隆派出所七八个便衣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一伙警察先到张德英家抢走了几十本法轮功书籍、手机等私人物品，八个警察又到石占花家翻了两个多小时，抢走了几十本大法书籍、手机、电脑和14200元现金等私人财物。在兴隆派出所，张德英、石占花一直被铐在铁椅子上，十几个警察轮番值班看着，两个小时一班非法审讯。后来警察对张德英、石占花宣读了非法拘留通知书，在家拘留15天，罚款500元。张德英、石占花被家人接回家。今年6月，长清区检察院人员电话通知张德英、石占花的家人，说让他们去检察院。张德英、石占花两人表示不会去检察院，修炼法轮功合法，公安检察院人员在执法犯法。兴隆派出所的警察李世勇给他们的家人打电话，说检察院三次通知不去的话，就直接上门抓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12万份医学论文隐藏的秘密，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研究通过关键字筛选124770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涉及348名外科医生、护士、麻醉师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或研究人员，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SHIBA 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研究员罗伯森对中国从1950年代到2020年底的12多万份医学出版物进行了检索，结果找到了在1980年至2015年间有71篇器官移植中文论文中对摘取器官步骤的描述，都出现了先诊断脑死亡，然后再进行器官插管的现象。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捐赠者没有出现脑死亡，还活着。2022年，拉维和罗伯森合作，在美国移植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通过摘取器官执行死刑，中国违反死亡捐献者规则。他们表示，他们想要解答的核心问题很简单，就是验证在中国被摘除心脏进行移植的供体是死还是活。两位研究者最后呼吁，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是在手术室的大灯下秘密完成的，因此几十年来一直难以被发现，全球对这些罪行的沉默是不合情理的，就跟类似于纳粹医生的罪行在我们眼前重演，而世界却保持沉默。美国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6月28号引述这两位学者的论文并推文说，中共继续从受迫害的宗教团体、良心犯和囚犯身上摘取器官。克里斯·康斯参议员和我提出的立法，要求中共对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负责。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5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母亲都珍惜修炼这份圣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我和母亲修炼20多年了，虽然修得平平淡淡，但对修炼的感悟与日俱增，从感恩戴德到体悟师尊慈悲救度，从身在红尘到念在方外，从人念到神念，无不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升华。第一部分，大法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是一名教师，因为健康状况，同事向我介绍法轮大法。因为那时候有个书店就在出售《转法轮》这本书，我和其他同事那个时候也陆陆续续请到了大法书籍《转法轮》。当时单位有近半数人都在读这本书。我在1997年5月走入了大法修炼，每天有空就看《转法轮》。有时候我和同事利用午休时间去图书馆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我们互相鼓励，都在努力增加打坐时间。有时晚上哪个同修家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知道了也领着读小学的女儿去听法。我原来的眩晕、低血压、低血糖、风湿啊、腹部胀满啊等症状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因身体原因不能胜任的班主任工作又承担起来了。当年的年终考核成绩在本单位排第二。感恩师父在我似修非修、似懂非懂修炼之时，就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原来死气沉沉的家庭充满着温馨与快乐。大法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就给母亲也请一本《转法轮》。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尤其是气管和肺，每到刚一入冬就咳嗽，冬天越冷越严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吐痰更是严重。多数时候过年前母亲才勉强吊起瓶点滴，这是母亲怕影响家里人过年，才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母亲读了几年小学，认识一些字，但多年在劳作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母亲很勤劳，也很要强。我们姐弟四人小的时候，母亲总是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家务活要干，地里的活也帮着父亲干，只是冬天农闲活会少一些，才有多一点时间看书。尽管这样，师父也很快给母亲净化身体，咳嗽不咳了，唠叨的习惯也改了。随着心性的提高，身体越来越好。现在母亲是近80岁的人了，看起来像是60多岁。第二部分，我和母亲讲真相救人。我和母亲在修炼中，心灵得到了净化，身体得到了净化。我们要把这美好的一切告诉世人。尤其是从1999年7月江魔集团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谎言欺骗世人，众生被迷惑，我们有责任把这真实的一切告诉人们。我爷爷就是个受谎言蒙骗很深的人，他看见我母亲或其他修炼人就生气，吹胡子瞪眼的，有时手放东西故意弄出很大的声音。看到我这个晚辈的稍微好一些，但也不能对他提大法，他心里不能释怀。他认为我这念书出息的人咋还干糊涂事， 奶奶去世后，爷爷在70多岁时去了本小队的叔叔家住，后来又去了外县住的三姑和老姑家养老。我的舅爷等一些老人家和街坊四邻都说来我父亲这里住比较好，说我的母亲好。但爷爷没有选择父亲，我们尊重了他的选择。后来在爷爷感觉到在那几家生活的不太如意的时候，母亲不计前嫌把爷爷接到家里，和爷爷的其他5个儿女没有提任何要求，对爷爷以往的钱物只字不提，只要老人家安心养老就够了。我的叔叔姑姑们至此对大法非常有好感，这为后来的三退也打下了基础。爷爷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善，对大法的态度有所好转。期间我买了放碟子的机器送给爷爷，我告诉他，您年纪大了，出去旅游不方便，咱们自己在家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很方便的。爷爷看了我们告诉未来的光碟，他很震撼，感慨地说，这学法轮功的人都不简单呢。我顺势说，爷爷，以前是您听信了谎言，我们也没有给您讲清真相，不怨您，我们修的都像佛似的，那您早就明白了。不怨您是不怨您，但您心里装着大法不好的念头，对您可不好。咱心里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爷爷开心地笑了。至此我们打开了家里修炼的环境，来到家里的人，我母亲就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破除他们头脑中的毒素。后来就给来家里的人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帮世人抹寿忌保平安。我回娘家时，有时母亲和其他同修带我去发放真相小册子，救度家乡的父老乡亲。如今我的亲人们大多数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母亲用自己的宽容吃苦耐劳，事事都能考虑到他人，在日常生活中证实着大法。第三部分，我和母亲修去情。4年前，大弟弟把父母接到他家，由于老人换个环境有些不适应，我就经常去陪陪父母，占用了修炼救人时间，滋长了一些人心，陷在情中，我还以为自己有孝心。直到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父母很信得过我，我在家里也是最大的，他们有剩余的钱就让我帮着存到银行，我也很自信，弟弟妹妹们也认为我是修炼人最合适，不会有问题。去年4月份，我和母亲交代他的钱数，母亲说不对，清清楚楚记得正月亲手给了我20000，可我不记得今年有存过20000这回事，也就是说少了20000块钱。我当时还努力给母亲回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说了有时间把存折的一笔笔钱让他看，好让他认可我是对的，母亲认定自己的记忆是对的。看到母亲很失望，我也很沮丧，回到自己家就打电话把那个经过说给妹妹听，说完后又觉得不应该说。自己冷静下来想一想，我和母亲是修炼人，不能向外求啊，哪有偶然的事啊，修炼修炼修什么呢，不就是修自己那颗不纯净的人心吗？我开始找自己，我要把坏事变好事，找人心，都撞了南墙了还不回头吗？不能失去提高的机会。我找到了爱面子的心，利益心，自以为是的心，好事心，不让说的心，高高在上的心，看不起人的心，指手画脚的心，这些心归结起来就是名利情。师父在弘银圆满功程中说， 休去名利情。这件事真像重锤一样敲击了我，让我醒悟。之后，我心情平静地给母亲回了电话，向母亲道歉。后来去母亲那里，母亲也说在找自己。她说，她把自己当成了老人，想攒点养老钱，不愿意管事了，只想清静，有事依靠别人，也有坚持自我的心。从此我们下定决心，在一起的机会就交流修炼的事，常人的话不落，修好自己，修炼如初，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多救人。我和母亲不仅是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修炼的圣缘。我们很珍惜这份圣缘，不再是常人的互相维护，修心修口为救人。现在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说怕影响到我救人。我也有救人的项目，她认识到了，打电话常人话不想说了，修炼的话也不能在电话里说，不安全。后记：有一次我在向内找执着时，看到从我头的左侧掉下来一块像大碗口那么大一块黑东西，执着的念头没了。我想啊，这是师父看到我有去执着的心，就帮着弟子把业力拿掉了。弟子再次叩谢师恩，把感恩的泪化作修炼精进的动力。还有一次梦到地上有神把我们一天的所作记录下来，从天上伸下来一个长长的大手臂，把记录拿到天上去审核。我再次感到修炼的严肃性，弟子再次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办案检察官亲自开车把同修送回家，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路走过了20多年，其中遇到的磨难与过关都是师父牵着手走过来的。一，有幸得法。当时我身体很差，全身都是病，如胃病、吃啥吐啥、甲亢、颈椎退化、皮肤病、风湿病、心脏病、神经衰弱、失眠，整夜不能入睡，白天迷迷糊糊，无精打采，生不如死。在这种绝望之中，我有幸得法了。第一次进班听法，我就睡觉，师父讲完课我才醒。初得法时就认为真善人三个字好，不知道什么是修炼，并不理解修炼大法能去病健身。结果我得法一个月左右，一身的病全无，真是无病一身轻。以前到处看病，越看病越多，越吃药身体越差，得法后没吃一粒药，没花一分钱，却无病一身轻。大法太神奇了，我高兴、兴奋、激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无法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谢谢慈悲伟大的恩师。以前想，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每天吃饭、睡觉、劳作，日复一日，不知人为啥活着。现在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就是返本归真。1999年720前，我每天早晨集体练功后上班， 晚间集体学法，星期天休息弘法，使有缘人得法修炼。要求学法的人每天俱增，使上亿人走入修炼。这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得到大法的人真是无比的幸福，无比的快乐。二，迫害中以法为师。可是1999年720，中共魔头江泽民利用手中之权，发动了对大法弟子进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残酷迫害。在20多年风风雨雨的反迫害中，在遇到磨难打压中，在人的观念搅扰中，我就多学法，多发正念，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心性。720后，我第一次遭绑架，被关押了24小时。同年11月11号又被绑架了，被关押了45天。回家后被单位开除公职，留用查看1年。从此以后干扰更多，单位、家族不分白天黑夜的上门干扰，每逢过年、过节及所谓的敏感日更是如此。这样无休止的迫害，给家人打击、恐吓无法形容。现在我丈夫一听到有敲门声，就吓得腿抖、脸变色。我不承认这种迫害，不管在哪，遇到什么警察、什么领导，我就讲师父如何好、如何正、大法怎么好、我身体的变化。我师父叫我按真善忍做好人，遇事先为别人着想，到哪都是好人，我没有错。我虽然被开除了公职，为了正视大法，被关押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不迟到、不早退，兢兢业业的工作。领导同事大部分都明在心里，都知道我是好人，但迫于邪恶形势的压力，就是不发我工资。3年未发我工资，他们让我写不学不练大法的保证，我不写。迫害是邪党的错，我正视大法做好人没有错。不发工资我也照常上班，到了退休年龄，我退休不去上班了。我找领导和有关部门进一步讲真相，要求补发3年的工资。第二天我的工资就补发了。领导要求我继续留单位工作，我未同意，因为我知道我有修炼路要走。三，修炼永远是第一位。修炼的环境变了，从退休到我儿子有孩子这10几年中，不管刮风下雨，我每天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遇到不少危险事，有要举报的，有抓住我不放的，有警车追赶的，有不理解骂人的等等，我都是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帮助。比如有一次发资料被举报，警车快到了我跟前，我才发现，我赶快喊师父救我。在师父的保护下，警车追不上我的自行车，这一难师父给化解了，我走脱了。有时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抓住要举报，我先稳住自己给他讲真相，并请师父加持，这一难也过去了。有时到郊区远一点的地方发资料，那里的狗很多，一齐叫，我就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来救你们主人的，你们别影响干扰我，都别叫了，闭嘴，狗真的都不叫了。很快资料发完了，这样神奇的事很多。儿子有孩子了，我修炼的环境又变了，修炼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丈夫、儿子、媳妇去上班后，我抱着孩子做我该做的事，学法讲真相，孩子也跟着听学，孩子都知道大法好，全家受益匪浅。四，形成整体营救同修。大法修炼是个整体，互相圆融，互相协调配合。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哪个同修遇到困难了，哪个同修被绑架了，不能把其看成是哪个人的事。 要积极配合，自我做起，多学法，多发正念。一次同修讲真相被绑架，我们形成整体营救，有请律师的，有联系同修家人配合要人的，有向有关部门讲真相的，发信息的，寄真相信的，发正念的，你做这，他做那，形成整体。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营救过程中本着救度世人的原则，只讲过程，不求结果。在这次营救同修中，我和另一位同修找被绑架同修家人配合要人，开始家人不理解，我们三番五次的去讲大法弘传、天安门自焚、修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以及其他真相等。你的家人没错，是江泽民错了，是中共迫害好人做错了。同修家人逐渐明白了真相，知道修大法无罪，配合同修去公检法要人，同修最终被释放。同修家人相信大法好，认可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他们得救了。从这次成功营救中，我体悟到，不管遇到什么关难，只要坚定地信师信法，多学法，不停地发出强大的正念，走正正法路，都会柳暗花明。也有没做好的，一次同修发资料被绑架，我与另一同修找被绑架同修家人配合要人，同修家人拒绝配合，受邪党文化毒害太深，说了不太好听的话，走了常人的路，花了不少钱，结果同修被判刑。通过这件事，我悟到自己起了欢喜心、显示心，认为上次营救很成功。当同修家人拒绝配合时，自己又起了怨恨心和埋怨心，这些最不好的人心，一定修去它。又一次营救同修时，我们三四个同修先在一起切磋，首先以法为师，形成整体，不被常人心带动，掌握些法律知识。我和同修去被绑架同修家，见到她丈夫，可是同修丈夫态度不好，情绪激动，很抵触我们的到来，讲真相他不听，我们带的真相资料他不看，有关法律文件他不收，还说了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并说我要去外地工作，没时间。他让我们回去，下了逐客令。我们不能动人心，不能被他带动，我们用真善忍大法指导去做。第二天我自己去了，他在家，我耐心地给他讲真相。大法是叫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上亿人在修炼。另外，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信仰自由，信仰无罪。他说，有文件吗？我说，有，上次带来了，你们要，明天给送来。第二天，我带着真相资料和律师辩护词及有关法律知识，他全都收下。我说，好好看看吧，明天我还来。下次见他，我问，你看了资料没？他说看了。他说法轮功不是邪教，练法轮功合法，没罪呀。我说，我带的还有真相资料，他又愉快地收下。我说，你妻子练法轮功无罪，被非法关押是无辜的，是被迫害。你去要人不？他很认同，说我去要人。他明白真相后态度完全变了。开始时我们要请正义律师，他不同意，现在他主动要请律师，为了减轻他的经济负担，告诉他律师费不让他出。后来我们没请律师，明白真相的检察官说准备放人，这是后话。我们建议同修丈夫写申诉书上告，同修丈夫写好申诉书让我们看后，他又一式多份送到公检法各个相关部门与个人，使检察院的人员明白了真相，认同大法好。同修丈夫再去找他，他告诉同修丈夫说，你回去吧， 别跑了，我会让你满意的。结果经过整整7个月时间，同修终于要回家了，是那个办案的检察官亲自开车接了同修并送到家，并说，别人把你送进去，我把你接回来，你回去告诉你们的人，我如何好，并让你们老师保护我。他也不愿再干他那项工作了，调换了工作岗位，这个生命得救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修炼中我悟道，遇到什么关难，只要以法为师，在法中修，在法中悟，坚定地信师信法，向内找，向内修，转变观念，提高心性，正念正行，心中时刻装着法，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师父无所不能。20多年的修炼路，太多太多的醒悟和感悟，感慨万千。但我知道自己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离法的标准差得很远，我还有很多执着没放下，很多人心没修去，我要修去它，放下它，舍弃它，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走好走正正法路，做好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抓住师尊的手，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不妥之处，敬请同修帮助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家三口讲真相救人，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8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年60岁。修炼之前，我站在家中院子里，曾经2次看到奇妙的景象。雨过天晴之后，两个道士坐祥云自动而来，道士打开一块布，上面有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修炼之前我不认识字，通过学习转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学会了汉字。后来才知道这4个字是真善人好。一，修大法百病消。我从小就一身病，很小就出了黑斑疹，12岁就得了家族遗传的牛皮癣。得法前，牛皮癣全身都是，把整个头都糊了一层硬壳。修炼大法后，我觉得大法太好了，听了几讲法，练了冲冠的动作以后，所有的疾病神奇的不翼而飞，身体变得特别轻，走路像在飘着走。修炼后的我感受到了出生以来没感受过的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二，揭穿恶党谎言，全村2000多口人明真相得救。1999年720以后，大队公社的干部找到我家，不让我们修炼。我丈夫和小女儿都是大法弟子，他们说的电视报道中的那些骗人的话，我们全都不信。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爱撒谎，我们就坚信法轮大法好。因为我们处于偏远的农村，加上最初给我弘法的外地同修遭受了迫害和非法判刑，所以那段时间师父新的讲法我家都接不到了，我们3口人只能在家学习转法轮。后来被非法判刑的同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离失所后终于回家了，他找到我们，告诉我们该发正念救人了，并把师父新的讲法经文都给了我家。我们一家人学习了师父新的讲法经文后，才知道为什么要发正念救人和 和怎样发正念救人。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开始面向世人讲真相。一开始是和亲戚、朋友、邻居去讲，后来逐渐地把大法的真相覆盖全村。我们营子2000多人，全部知道了大法的真相，绝大部分都认可大法好。法轮大法的小挂件和护身符基本上人手一个，户户、车车、地头、摊位都挂上了真相护身符。还有的人主动来我家要，因为我家是公开修炼大法的人家，找不到大法真相资料的城里人、镇里人、其他乡镇的村民都来我家要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一袋子一袋子的往外送，依然供应不上。这让我感受到，真的是在师父的安排下，宇宙的正神在帮助我们救人。后来协党的工作人员找到我丈夫说，现在满营子都是真相资料了，这还了得，你们这么干是在给我们找麻烦。丈夫和他们说，这是好事，你们嚷嚷个啥。每当我发资料时，我都会告诉世人，请承念法轮大法好，这是救命的，一定不要迫害大法弟子。拿资料听后都说知道了。讲完我们营子，我们又到周围的村庄继续讲真相发资料。三，广传真相，神迹现人间。一次我们坐车去外岐县，私家车司机说，最近好几天我的车都没拉满过人了，今天太神奇了，就和捡人似的，一车很快就拉满了。我们意识到这是师父在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身边，于是就和这一车人讲大法真相，他们听后都表示认可。当时带的资料都不够发了，其中的一位30多岁的男士说，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你是啥人，世人都离不开真善人这三个字，离开这三个字就不是人了。其他的乘客纷纷认可说，是，世人都离不开这三个字。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说，这要是在北京，立即就把你们抓起来了。我告诉他说，抓法轮功是错的，共产党一开始批斗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是错的，后来又说他们好，他的话最不可信，所以你们一定要清醒，就算为了挣钱也得有脑子。他听后明白过来，关心地对我们说，你们以后小心点儿。我经常坐小班车出去，每次坐都能满员。司机说，太神奇了，今天真好，好长时间都没坐满了。我再次悟到，这是师父给我送有缘人来了，就发正念给他们讲真相。疫情期间，我们娘俩坐车回老家，碰到一对夫妻，我和其中的妻子讲真相。他说自己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我就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有奇效。他和他丈夫都说自己会念，司机也在旁边附和说，法轮功就是好，我家亲戚也练，身体特别棒。女儿同修就顺势和他们讲了真相，并给他们办了3退，他们听后特别高兴，连连称谢，念了一路的法轮大法好。还有一次，我坐车时碰到一个老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过迫害，丈夫就顺势劝说道，你3退吧，共产党总迫害人。老头听后说，我是老共产党员，你给我退了吧。我们村还有个妇女命运坎坷，长期失眠，我雇她来我家干活，并在她和我诉说个人遭遇的时候跟她讲述了大法真相，并让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她听后很认可。第二天早上她来我家干活和我说，这20年我没睡过好觉，昨天晚上念了几遍呼呼大睡，大法太神奇了， 你再把九字真言给我写下来。同样受益于大法的还有我家的邻居，他在十年前得了半身不遂，念了一年九字真言后，竟然可以下地正常干活了。从那以后，他开始常年坚持诚念九字真言，直到现在也没有间断过。四，与同修配合，助女儿走出病业假象。我女儿在2020年10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病业假象，当时因为法理不清，在面对这种突发情况时，我没了正念。后来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在大家共同高密度学法练功发正念交流心得后，我和女儿逐渐明白了法理，面对病业假象也有了正念。现在女儿的病业假象消失了，通过这一经历，我们变得更加精进，对修炼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因为经常务农，以前对毛驴、耕地、荞麦、黑豆的产量十分热衷与关切，现在对这些事物的执着心彻底放下了，人也更加理智清醒了。回想在大法中修炼的24年，我走得磕磕绊绊，想起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我感到惭愧万分。写出此文，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向过去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同修说一声谢谢。我们一家三口以后要学好法，多救人，希望与同修们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8日。我原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二级单位的技术干部，2017年因为讲真相被绑架，遭非法判刑一年，回来后单位和我解除了劳动合同，然后我去一个私企打工，最近在办理退休。在办理退休中遇到一些不顺利，时间拖得比较长。前两天突然悟到自己忽视了邪恶的经济迫害，没有重视正念坚定地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在和同修交流中，感觉有些同修在这方面也没有重视。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希望引起同修重视。刚刚被绑架到看守所时，自己一直在发正念否定邪恶对我的迫害，彻底清除在这场迫害中所有参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并善待遇到的每一位公检法人员，一直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善意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但是思想中没有想过否定经济迫害。当时同监室的一位很关心我的大姐曾问我，你回去还能回原单位上班吗？我说能，虽然说能，可是并没有非常强的正念，因为这个问题似乎离我还很远。我最关心的是自己怎么解体迫害，早日回家。在否定经济迫害方面，我感觉当时自己都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回来后，单位通知我，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单位和我解除了劳动合同。我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并且在周围的同修配合下，多次到单位及公司相关部门要求恢复工作。当时我们交流，找工作的基点是讲真相救度众生，不让众生犯罪，其中也谈到否定经济迫害，但是并没有在法上认清经济迫害。正念坚定到绝对不允许邪恶的经济迫害。当时自己本身正念也不是很强，后来公司信访办，就是原610，要求我写不修炼保证书做条件，被我拒绝。后来，单位财务科长找我， 说把档案提交到市社保局，就可以领失业保险金。我和同修认识到，如果把档案提出来，就等于承认了单位的解聘，承认了邪恶的安排，所以也没有办理失业保险金。在回单位没啥希望的情况下，我应聘到一家小私企打工，因为小企业管理也不正规，也没有给工人交养老保险，我的档案一直在原单位没有动。我原来是技术干部，按照国家规定应该55岁退休。一个偶然机会，我知道像我这种情况可以在50岁就办理退休了，于是从原单位取出档案，交到一个社保代办机构，让其代办退休手续。第一次办理退休业务时，因为当时大学档案上填写的出生年月比实际年龄小了一年，所以需要一年后再办。当时感觉表面原因很充足，没有在法上去误，因为当时所在小私企离家比较远，临近冬天，骑电动车上班既耗时间又很辛苦。更主要的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做正式法的事，所以在递交退休手续后我就辞职了。因为我提前辞职，所以退休没有办成后的时间就没有了收入。我当时不再想去找工作，因为我认为我家里不太需要我再去打工，孩子已经上班，工资还很高，家里也有储蓄，没有什么负担。而且当时自己承担的正式法的事也很多，为此家人同修也曾对我不满，发生过争执。虽然也有向内找，但是没有重视否定经济迫害。转年再到递交退休手续时间，我顺利地交了手续，但是在审批中又出现了问题。因为我在被非法判刑的这一年，单位一直在给我交养老保险，可是社保规定这种情况，这一年的养老保险得退给我，这一年的时间不计在工龄中。我当时感觉这规定也不是直接针对大法弟子迫害，没有否定，无意中认可了这种迫害。接下来本来没什么问题的退休流程出现了各种问题，先是说社保人员调整原因，退费这块还没有人管，后来是往社保卡打款成功与否查不到，再后来是软件出现问题。每次出现问题我都向内找，看看自己有什么人心，是不是执着利益，有没有怕麻烦的心，还有是否对政法结束时间有执着等，可是就是没有认清经济迫害，重视否定经济迫害。这两天在打电话咨询办理进程中，突然悟到我一直没有重视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找到师父在否定邪恶经济迫害相关讲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回答了弟子的提问。弟子好像同修的整体上不太重视破除邪恶的经济迫害，所以许多同修长期从事低收入工作，参与正式法工作又受到时间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人为的，或者自己考虑不周到吧，会造成这些事情。大法弟子正式法走的是正路，救度众生，经济条件方方面面都应该配合上来的，如果在一些方面做不好，就会叫邪恶钻空子。任何事情只要你做好，一切都会有变化。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也有开示。弟子在正法的这个特殊时期，有的美国弟子的工作受经济的影响失去了。师，这是旧势力在干的，你们永远记住这一条，今天在大法弟子中所出现的一切干扰我都不承认的，不应该有的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他们把你们个人的修炼看作是第一位的。当然个人圆满是第一位的，你圆满不了那什么也谈不上。可是今天大法弟子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修炼都不同，是因为你们有超越你们自己圆满的更大责任在身，救度众生，正实法，这是远远超越你们个人修炼的，这是更大的事情，这是旧势力摆不正的，干扰着你们，否定他们，正念对待这一切。对照师父讲法，我感觉自己在否定邪恶经济迫害方面法力清晰了，正念也强了，我盘腿单手立掌发出强大正念， 所有在我办理退休方面干扰和阻碍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全部解体。我绝不承认邪恶的经济迫害。我的一切由大法师父做主，一切听从师父安排。我以前因为对法认识不足，无意中承认的一切全部作废。这些年，邪恶对我和家人的经济迫害全部回补回来。我们的收入也是大法资源，也是让我们在世间证实法、展现大法美好的一部分。谁动谁是罪，同时让为我办理退休业务的生命都对大法动善念，帮助大法弟子做好事，选择美好的未来。我和同修再次去了代办机构，以询问为由讲了真相，他也很热情地帮我再次催促办理。临走时，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高兴地表示感谢。在整个过程中，我也意识到自己修炼的不扎实，很多不足，平时感觉学法也不少，但是实修不够，遇事不能及时向内找，甚至不知道怎么正念对待。在和同修交流中，感觉自己正念在加强，心性也有提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遇到磨难时，首先向内找是对的，但是向内找归正自己后，也要重视清除参与迫害的邪恶，这也是我以往忽视的。在明慧网经常看到曾经被迫害的同修退休金被扣发或被追缴。在和同修交流中，也有同修说自己这么多年很努力工作，可是手里就是没钱。还有同修说自己因为一些表面原因比同事工资低。还有同修被单位拖欠工资很长时间。我想可能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清及重视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写出此文也是想提醒同修重视，坚定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绝不再允许邪恶的各种迫害。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人生如梦，弹指间，恩怨情愁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